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我这个破嗓子上节目上了一个礼拜，
哎，很有特色啊。
哎，是啊，已经有听众朋友来信说怎么了。
是不是你更换嗓音了？
可能又到了更年期了，有可能。就是有点感冒，没事的啊。没事的。哎，要记我们上个星期要谈的话还没谈完，哎，这个题目很大很大。
政治色彩与教会的建立。
哎，主要我们是在讲说，在神要从山上搬到以色列民中间，这个过渡时期啊，从十诫到会幕的规矩中间呢，他硬是划了好几章的出埃及记，和以色列人讲了诸方诸面的事情。
其实他重要的事情完全可以拜外世界，直接就给摩西讲要建造会幕。
哎，对，可是显然在神的心里面，建造会幕要把这个会幕长久的在以色列家建立起来，真的不是这么容易的。首先难怪他要把以色列人搬出埃及，如果这个会幕又还在埃及，那不是更麻烦？对不对？因为他必须要给以色列民有自己的律法，有自己的民事法，有自己的刑事法，他们中间的社会伦理的规矩怎样。
对，
你这些东西不弄好的话呢，非常分心的啊，教会的路几乎没办法往前面走。
没错，尤其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要选用他们出来做的时候，他们对于一些社会的基本的规范，他是要有一些基本讲究。
何况我们别忘了，这些人呢，从亚伯拉罕先祖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迦南地的游牧民族。这个游牧民族啊，好的时候呢，他是与世无争，坏的时候他是无法无天的。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那些儿子啊，进去事件屠城的事情？
对，
因为他不怕，
对，他高兴想杀了就把他所有的都杀掉了。
对，杀了他就可以跑了。
对，
你也追不上我。因为他们机动性非常强。
对，
到他们下埃及的时候，70个人全家下去就走空了。
对，
从迦南地就销声匿迹了。你迦南地要是有哪个族长要带着他全族的人走，那很麻烦的。
不容易，
不容易。然后一下埃及400年，这做奴隶也是无法无天的。对不对？
他们基本上没有规章，没有规范，他们彼此间怎么那个也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整天也是听法老，法老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说的就是了，好起来大家都很好，坏起来这个你掐我的喉咙，对不对？我杀你的儿子，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因为我们都是最卑贱的人。我们不习惯用一种尊贵的态度，温和的态度来彼此对待，我们一直在求生存的边缘。所以这里神把这几章的出埃及记啊，这个民法刑法颁给他们，你不想则已啊，你想这里面实在是用心良苦。只是他用心良苦，这是3000多年以前的事情，我们今天怎么办？我们上次在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说在这样简单的民事法刑事法之下，有了这样社会基本条例，就够教会生存了。这是一个角度。
上次我们特意讲，并不是说一定要追求多么民主、多么自由、多么好的条件才可以建造教会。一个社会它只要是个基本正常的，基本在民事刑事方面有一些简单的规矩，不是一个暴民政策的话，那它基本上就教会是可以在这种条件下建造的。
对，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历史的这个范例，就是我们上次提了，从使徒行传一直到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出来，那个时候的基督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底下，那是真是夹缝里面求生存啊。
对，
那一段历史虽然我们知道的史料不多，可是从观念上是很容易明白的。这300年的时间，你想想看，这基督徒怎么生存的？然而那300年可能是教会相当健康、相当强壮的一段时期。
没错，
对不对？我们从使徒行传啊，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可以看得见。
那
时候教会的会众 没有被指导说你们要离开罗马帝国，
嗯，
或者你们要另外重建一个政治组织、政治团体，
嗯，
啊，或者这个我们应该有自己的领土、自己的法律。相反的，保罗却对他们说，在上掌权的人人都要听从他，
嗯，
这是一个角度。不过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什么呢？不错啊，以色列人这时候有了自己的民法，有了自己的刑法，
嗯，
可是神没有把他们留在埃及啊。从这样讲，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嗯，就是说，嘿，这群人应该搬出来。
第一条件，先要他们离开埃及，
哎，就是了。那这个离开埃及到底表示什么？
嗯，
我们现在说，照着新约解释的规矩呢，是离开罪恶，离开旧造。
嗯，
但是如果有人决定说这个解释，是重新组织一个政治团体，行不行呢？嗯，行不行？
哎，这个是很值得思想的。
人类的历史上，至少这2000年来的历史，我们看见不少的政治行动啊，尤其近几百年的历史，有不少的政治行动是拿摩西对法老说的话作为他们的口号，就是 "Let my people go"，
对，嗯，
当权者应当让我的百姓去。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也有这个天赋人权，
嗯，
是可以建立自己的社会的。
嗯，
那我们上次说了，我们今天要从历史上举出一些另外方面的实例，
嗯，
啊，这个实例呢其实离我们很近很近，
嗯，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的中国基督徒对于这段历史啊往往有一个非常偏狭而且不正确的看法。
真的还有这样的事情？
有，
嗯，
你今天包括我们节目里面，我们节目里面只要一谈到政治问题，
嗯，
马上就有人写信来打电话来说，
嗯，
基督教的节目啊，基督徒啊，
嗯，
教会啊，不要谈政治，
嗯，单讲神的事情就够了。
哎，对对对，这个当然也对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
嗯，
是应该这么做的。可是我们今天的教会，中国的教会又自称也是从这个马丁路德啊、加尔文啊这些改革中啊新教运动的，
嗯，
怎么样余波到中国来，
继续，
哎，继续，
而且是沉寂的正宗的。
对了，那神学院呢就是专门读圣经，是不是，
嗯，
要是有神学院参与政治事项，我们就觉得这个神学院很不纯正，是不是，
嗯，
这当然是从神的话语来讲没有错的，
嗯，
可是从历史上来讲啊其实不是这个样子，这个说法会让很多人很吃惊，
啊，
但是听众朋友你要自己去啊，尤其你是比较有学习的基督徒，你自己去读一读欧洲的历史，这个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荷兰的改革宗也好，英国的长老会也好，
嗯，
有许多是100%的政治团体。
哦，真的，
啊，
哦，这么厉害，
是不是一点点啊，嗯，是非常严重的。
哦，
这件事情呢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知道的要比基督徒清楚太多了。
哦，
我们活在一个假象里面，我们对这些事情有一个一厢情愿的印象，我们认为这些都是清心爱主的人，
嗯，
绝对不碰世界上的政治事务。
嗯，
实际上完全错了。
但我们得知道，这个中世纪的时候，这天主教是跟政教合一啊，跟政治混在一起的，
对，
这个是大家比较清楚的事情。
你当然也可以因为这个原因说那是逼不得已的，没错。
嗯，
的确如此，因为天主教整个的势力是与政治连在一起。
嗯，那没错，
它根本就是政治穿上天主教的外衣来管辖人民，来愚弄人民，
对
啊，让人对于神的心意完全没有认识。
直到现在我们很多的说法是宗教是这个麻痹人民的。嗯嗯，
中世纪以前天主教那些做法100%正确。
嗯，
但是这件事情也就直接影响到了马丁路德、加尔文啊、约翰纳克斯这一些改革者，当他在做工的时候，当他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没有一个能够逃脱这个政治环境。
嗯，那倒也是，因为他们当初整个的环境就处在那个环境当中。
是啊，
嗯，
先从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马丁路德来开始讲啊。
嗯，
当然我们需要再声明一下，我们讲这些节目不是为了要推动什么政治运动啊。上次姚记也说得很清楚了，
嗯，
从我们的立场来讲，绝对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恐怕在夹缝中求生存了，是最稳当的做法，
嗯，
也是最合乎圣经的做法。
嗯，
你，但是你去看历史的时候要看得正确。
嗯，
那马丁路德本来也就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士，他本来也就是过自己的日子，
对，
但是他看见天主教里面的黑暗，
嗯，
哎， 他就这个用拉丁文写，他不是用德文写，
嗯，
写了一些的质疑啊，贴在一个教会的门上，
嗯，
那我们也说过，那个并不是他的首创，他们那个大字报啊，
嗯、
或者是小字报啊，
嗯，
是由来已久，
嗯，
大家都这么做的，就是引发一些学术讨论啊，他们内部的讨论，但是没想到呢，那时候印刷术也出来了，有些年轻的德国人呢，他们就把它翻成德语，
嗯，
一下子把这个事情闹大。
对，捅出来了，嗯，
捅出来了，马丁路德就不得不为真理站住，
嗯，
那到这个阶段呢，基本上还是就是站在圣经神话语的立场，没有什么别的立场。马丁路德写这些东西，除了他自己个人寻到的一些追求之外呢，也是想就在天主教会之内带动一些改革，除去一些弊端。
嗯嗯，
然后我们去年的节目讲了不少啊，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Council of Worms， 他就在那个地方义正言辞啊，为真理辩护。
嗯，
辩护完了，当然德国的王大怒啊，拂袖而去。底下一件事情，接下来大家都有心理准备的，就是这个马丁路德肯定脖子上人头挂不住。
嗯，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
嗯，
有一个诸侯就演了一出这个，嘿嘿，我就不知道叫什么了啊。
嗯，
就是肯定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事情。演了一出好戏，真的在半路上派了人把马丁路德又掳走了，让人家以为他死了，其实这个诸侯把他藏在自己的城堡里、
哦、
在那里边马丁路德用11个月的时间翻译了德文圣经，
嗯，
并且从那个地区是在这个诸侯的政治势力底下，
嗯，
开始推展他的扫除文盲的工作啊，因为我们去年也说了，你圣经翻译的这么好，你花了这么多时间翻译圣经、嗯、整个的问题是我们不明白神的话，
老百姓从来不读，嗯哼，
对，那老百姓要是不识字那怎么行呢，所以、嗯、马丁路德开始建公众图书馆啊、提倡女子教育啊，不单是平民教育，女子教育，那、嗯、这些东西他怎么能够施行，那不是你一个传道人可以做得来的，
他是他借着当时的整个的环境，整个的社会的势力来做的，
当然了，这个执政的诸侯他同情马丁路德、嗯、是不是有别的原因、嗯、很难说啊。据我所知，这个大公爵本来就想自己创造一番宗教势力与天主教互相抗衡，因为太多的税收交到他那里去了嘛，所以他想的办法是收了一大堆的圣物啊、嗯、有多少是耶稣这个马槽的碎片啊之类的东西展览在自己的古堡里，那老百姓来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当成一个这个哎宗教圣地啊，多投点香火钱，这是他以前搞的把戏。
嗯，
要这个群众多了啊，就有政治力量对你有兴趣啊。
嗯，
你在美国今天看得很清楚嘛，有的人专门拉穆斯林选票，有的人专门拉天主教选票、
嗯、
但是共和党现在有很多人是专门拉这个基督徒的选票，
对，
对不对、
嗯、
他还是跟政治结在一起了
对，
当初更是这样，马丁路德要有任何的推动、嗯、他不可能不借助当地诸侯的力量，
嗯，
那这时候德国的国君当然面子挂不住，你把人都脱离了天主教，又在这些当地诸侯的手下、嗯、那不是跟我作对吗所以才过了十年，这个查理十五世啊，就向这些路德的跟从者施加压力，要他们回归天主教。那路德这边呢，就有代表写了一篇叫做《抗议的信仰宣言》，或者被称为《奥古斯堡的宣言》啊。那德国皇帝查理十五世是不接受的，扬言要打仗，但是因为太多别的事情呢，
嗯，
分了他的心，这个仗就没打起来。一拖呢，又拖了二十年，双方就达成了一种协定，这个叫做《奥古斯堡的和平协议》。怎么回事呢？
嗯，
干脆就这样，德国的诸侯啊，各地方官呢、啊，可以有这个选择的权利，去决定他们是要信天主教呢，
嗯，
是要信路德宗。你只要住在这些诸侯的领地里边呢，你就可以自由的照你的信仰呢，
嗯，
去从事你的聚会啊，建立你的教会啊，
嗯，
是这么来的。
哦。这还是挺开放的，嗯
哼，哎，这个事儿很多基督徒没听说过。
嗯、当然，这个德王我深信也是被迫无奈，嗯哼。
对，这是一个权宜之计。那我请问你，这个权宜之计固然带来暂时的太平，对教会来讲是好还是不好？
这是我们大家都祈求的，这不是自由吗？
你这个教会必然是与政治挂钩之下的产物，
你这个自由是政治允许之下的自由。我们今天看路德会就知道了，我们说、你这里边还有好多好多的规矩根本就是天主教的。
对，那还用说吗？
是啊，至少美国的路德宗啊，我们最近节目也稍微提过啊，我最近有机会比较仔细的观察，他们是有意思啊。在礼拜堂前面设立的这个像神坛一样的东西啊，你经过了还得鞠个躬。他们对于这个圣经的解释主要是说路德怎么说路德怎么说啊，他们的祷告文都是要背起来的。这个对他们来说真的是有相当相当的这个宗教
色彩，
宗教色彩在里面。在我们看起来有的就忍无可忍了。可是这是他们几百年的传统，为什么当初的路德会就停在这个阶段没有再继续往前面走？那只是因为他们偏安了，而且跟政治挂钩了。
政治允许大家就歇下来了。
对，尤其当时有这个很清楚的东西，你是天主教的呢，你还是路德会的呢，取决于你住在什么地方。所谓你住在什么地方，其实就是你生在什么地方。就像生在天主教家庭里，你就成了天主徒一样的，生在路德会的他就成了路德会的。
这跟天主教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对，这一个因素反而使得路德会在真理的寻求上就停滞不前。所以这些事情很值得我们思想。当时他们换来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自由与空间，可是却付上很大的代价。
后来在真理的寻求上就停留了。
对，我们今天看路德会的问题，我们往往只留在一件事情，就是马丁路德认为你在领圣餐的时候，那个葡萄酒真的就是基督的血了，那个饼真的就成了基督的肉了。这件事情是加尔文所不同意的。实际上路德会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上他们寻求了许多政治的途径换给他们暂时的平安，以暂时的成长空间，使得教会懒惰下去了。那像这样的政治安排实际上也不是很妥当的，因为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路德会的势力跟着路德开始信基督教的人就不断的增加。固然是很好啊，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德国君王的势力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越来越衰微了。
同时天主教在经过路德的刺激之后呢，自己内部也做了相当的改革，有了比较强的向心力。那教廷呢总是想尽办法要与各地的这个离经叛道者啊，各种各样的宗教改革路线一争长短。你要知道本来属于天主教的这些欧洲领地，那上税都要上交教廷的，现在哪还有这么好的事儿了。同时更有意思的，比如说像加尔文教派，他们向德国境内有一些势力的扩张，而这个加尔文教派呢，根据奥古斯堡的和平协定在德国是非法的，大家都有政治势力，因此有冲突要伸冤呢，就很自然而然的向国外有军事力量的同情者请求援助。这一下子连西班牙、澳大利亚、法国、丹麦、瑞典、荷兰、英国通通都被扯进这场所谓的30年战争，说是为信仰，实际上很多都是土地人民财产的争夺，那真是劳民伤财啊。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啊，欧洲的历史。这个我们今天所说啊，教会不要与政治相挂钩啊，那除非你就是从历史上看见这件事情的负面啊，你要单说这从原则上来讲是不可以的，是主所不会同在的，这个也不对的，
也很不能这么讲，
不能这么讲，因为当时欧洲每一个教会改革运动都有极强的政治色彩，而神也确实与他们同在了。这个是路德会，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一一的讲其他的宗派啊，将来有时间的话，这些历史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加尔文当然更不用讲了。从法国的教会啊，法国的教会也经过一段类似的历史啊。荷兰的教会一样的，荷兰这个低帝国啊，那一代的人呢，一向没有人要去管他，因为我们看就沼泽地带的，对不对？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但是到了这个中世纪之后，因为他们商业的兴起，所以那些地方繁荣起来了。繁荣起来了。
大家就感兴趣了。
大家感兴趣了。 各国都对他们觊觎啊，所以荷兰长期在其他国家的蹂躏之下，尤其他们要脱离西班牙的这个统治啊，花了很大的功夫。
嗯，
但是这个荷兰的改革宗，你记不记得我们到加拿大的时候，我们见到那个荷兰改革宗的
对对
传道人，非常好的一些弟兄姐妹。
对对，
那当时他们就问我们说，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中国教会？
没错，嗯，
对不对？那我们给他的答案是说，因为我们从中国来，目前福音的需要，每一个从中国来的人都是回头。看见中国的福音需要和你们不一样，你们来到这个地方就不再回头看。他说对，我们来从来不回头看。
对，
你知道为什么不回头看吗？
嗯，
那回头都是血泪史啊，几百年下来，
嗯，
他们离开过处是很伤心的，他们到了这个地方是很享受他们的自由。因为荷兰人、比利时人，他们有很长的爱好自由的传统，正是因为他们住在这些沼泽地，没人管他们，
嗯，
现在他们自由
自由惯了。
那英国人更不用讲了，英国长老会，那他完全受这个加尔文神学的影响。
嗯，
那个时候江纳克斯，他反对玛丽女皇与这个西班牙王室的通婚呢、那显然是在讲台上攻击这件事情。英国女王自己这样说，她说我害怕江纳克斯的祈祷啊，更甚于我害怕万人的军队。你就知道他讲到讲什么，他肯定就像施洗约翰一样指责希律王的太太。
嗯，
所以这个长老会啊，参与政治运动是由来已久。
嗯，有历史原因的，
有历史原因的。你看近代台湾的政治历史，
嗯，
为什么这个国民党当初跟这个民进党还没开始的时候，很注意的就是台湾的长老教会。
嗯，
因为当时台湾的台南神学院就是英国的长老会。
嗯，
与台独的关系很密切的，
对吧？现在还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关系在里面。嗯，
对。那我们今天基督徒老以为说，因为信仰是跟政治应该分开，只要合起来就不好。
嗯，
我们这个看法过度简单。
嗯，
所以我们也很难了解这个当权者啊，无论是哪一个政府啊，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为什么对这些事情这么敏感？为什么对于这个所谓海外势力借着宗教来渗透，是不是？来煽动反动运动？
这是内行啊，这是内行、啊、
那个其实才是内行，因为历史上看得太清楚了，从欧洲的历史，甚至美国独立都跟这些事情有百分之百的关系。
那绝对有关系。嗯，
对，他们那个时候所讲的奖章，和教会里面所说的政治色彩太浓了啊。好了，那我们当然我们这个节目不是要推动这件事情啊、尤其可能还要提出来的一点、就是说因为与政治有太紧密的关系，也就促成了一些比较极端的神学思想。
对，也会加速教会的腐败，加速弟兄姐妹的懒惰，使得我们就是在安居乐业的情况底下，我们就是不再往前了。这个人真的是很懒惰，很懒惰的。
对、因为诸侯与君王相对抗，你要打仗、你这种你讲到怎么讲，你当然从圣经里面挑了一些对于你自己立场有利的经文来讲。
嗯，
是不是？那起初还可以，那就是说你要是打胜了，你对你的敌人怎么办呢？
嗯嗯，
是不是？他是不是预定不得救的呢？
这很麻烦嘛。
很麻烦，你很容易就可以开始明白为什么主耶稣从来不带人家革命。
嗯，
那为什么在罗马帝国起初那300年底下的教会反而可能是比较值得我们效法的？
他比较健康的。
对，为什么这些的基督徒也就是当年的列强，是不是？尽管他们和那些真正为中国舍命爱中国人的传道士是有很大的区别，可是那些人也是可以坐在同一个教会里边的。
没错没错，
对不对？你想不通他们到底怎么让自己良心平安。美国既然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怎么会奴役黑奴这么多年？
嗯，没错。
那都是因为政治与教会紧密的结合，使得基督徒既然执政，就不得不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为自己解说的办法。所以有什么迦南是受咒诅的，黑人是他们的后裔啦，对不对？还有这种严格的预定论呢、当初清教徒以前我们去年讲过了，杀了整族的印第安人，剩下3000个送到加勒比海去做奴隶，然后宣告他们这些人是十恶不赦、不得救的人。
对，要知道这些人是非常近前的。
哎，所以看看呐、这些东西我们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观察，你才知道今天。我们在中国，中国的教会，中国下一代年轻的传道人，到底我们的重点是什么？
对，也可以看到在国内看到很多的教会各种各样的做法，对吧？
嗯，
有的是完全不管政治，也有的就是说我们要坚持我们的路线，不管你政府是抓是打，我们就是要建我们的教堂，建我们的聚会，你公安局来我就把你堵住哈，
是，
很多事情要斗争到底。那种种的做法必然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样去建教会，
也成了一个底下弟兄姐妹的榜样。
没错
啊，那我们实在是有这个必要回到圣经里面仔细的去看，不要太急着为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做法来分数，说这是有道理，这是有圣经根据的。我跟你讲，连同性恋的人都找得出圣经根据，所以我们需要小心一点，对不对？你要怎么讲都可以了。
啊，因为这个根源连撒旦都用圣经来为他辩护。
是啊，所以我们实在需要专心知道说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工作。
嗯，
也许历史上有一些时刻包括马丁路德，那真的是出于神的手，有政治上的介入来使得那个火苗继续在欧洲燃烧，甚至燃烧到我们今天。我们为这些事情感谢主。但是在今天一切的政治架构底下，到底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哎，这事儿啊，就请弟兄姐妹有心的人慎思明辨。好了，姚记，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个地方啊。
好的，各位听众再见。
再见再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